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一起的敬拜他。大概在十天前是什么节日？记得吗？你没有吃中秋月饼吗？请问你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赏月？没有。
没有。
中秋赏月的时候啊，有一首诗，可能很多人很熟悉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接下来。好，这首诗歌啊，这首唐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啊。那中秋赏月，除了这样的诗歌之外，其实刚刚我们诗班唱的那一首诗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也是一首赏月的诗啊。啊。刚刚是班在唱的时候，大家看到啊屏幕上这些歌词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啊，如果向上看的话，看到一个大月亮那边，我们会觉得神的创造是多么的美。我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赏月的诗，很简单的，举头仰望神，低头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神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世上众人，你赐给我们救恩，你要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来到你的面前得着主你自己。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当我们得着你之后，你会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愿意来与主你同行，与神来同工，把我们今天的机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来打造奉主的你。诗班所唱的这首《我要向山举目》，或者说啊，我自己说。所用的这一句话，赏月的诗，这个都是从诗篇里面啊，诗篇的121篇里面出来的，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的帮助从何而来之后，他很明确的讲述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了这个世上的万物，然后神把这些万物交给了谁来管理？交给神，交给我们来管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其实人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件事情，叫做与神同工。因为神把这样的管理万物的事情交托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与神同工，虽然那么早就开始，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与神同工，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在啊为主服事啊，在教会里面彼此同工啊，所以这样的话，在近代的教会里面就常常的出现，也是啊，同工这个词就成为教会里面。惯用的一个语词。今天要从刚刚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0节，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与神同工？ 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同工这一个词啊，其实这个词很简单，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啊，一起打拼的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词，在啊做生意的，在商场上来讲用合伙人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军队的当中用的叫同袍，在一些机构里面，特别是公家的机构里面用的又不一样啊，叫做什么同仁啊，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但是同工是用在教会里面是啊很普遍的一个说法，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用同工这一个词，表示说我们是一从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是一起来教会里面一起来啊打拼的人。第一世界的教会用这样的词，在现代的教会也是用这样的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去把它啊忽略掉的，就是志同道合或者一起打拼的人，在同工的过程里面，也可能发生一个事宜啊，就是本来想要大家很同心的来做事情，结果发现说志虽同，但是道不合，很难同心的现象，最后是分道扬镳。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使徒保罗他曾经啊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在你们当中有一年半的时间，结果发现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就是完全富足，还有很多人口才很好，知识丰富，又有属灵的恩赐，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说起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教会，但是他又看到说你们里面的问题很多，希望说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教会。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已经透露他内心的一个想法，说哥林多教会虽然好是好，但是里面有存在的问题，所以他就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的开头继续讲到说，你们教会里面有纷争，所以他说你们中间不可纷争啊，用这样来告诉他们，而且还提到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更重要的要一心一意的彼此团结。哥林多教会事实上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第十二节里面所提到的时候，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些人说我们是保罗派，有些人说我是亚波罗派，也有说我是基法派，基法就是彼得啊，还有人说我是基督派，有这样各种不同的啊小葫芦小的群组出现，各自有待的就是啊我所钦佩的这个初期教会的领袖，然后好几个不同的群组就出现在教会的当中。保罗派当然很清楚的就是以保罗作为他的一个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粉丝在追踪那一个他所崇拜的人，这样的一个意思。哥林多教会并不是保罗所设立的，但是关系非常的密切，保罗把他看成说啊，好像我的儿子一样啊，好像我的儿子一样。他曾经说，我是在基督里用福音生的你们，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的你们。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啊，他讲的是说 I became your father， 我在福音生的你们，就是我好像你们的父亲一样。 所以这么多人涌入他的时候，这些人就集结在一起，特别是外邦的维多，保罗也是因为这样被称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第二个，亚波罗派，亚波罗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领袖当中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他能言善道，而且很有魅力，又常常在室外的大众的当中，他很有胆量的、换胆的来讲神的道理，然后讲的又富有哲理啊，他的口才美丽到讲师的话也是优美的话啊，跟彼得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当然就吸引了一群人来跟随他。另外一个是基法，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犹太人，他不是外邦人，他是耶稣的核心的门徒之一。当时在外邦地区，住在非犹太人地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以彼得为中心，而且这群人他们很重视犹太的老规矩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些律法的规定怎么样，要照这样子守的，所以这些人很容易的就集结在一起了。好，最后一个叫的基督派，或者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你说好不好？好，这一群他们不搞个人崇拜保罗、彼得，你们是人，我们追求的是基督。但是在这样自成一格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矛盾出来，有优越感，认为说我们才是真正的跟随主的。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就会出来了，就是认为说我是上帝的同班同学，所以很多属于上帝的事情只有我知道，好像我跟神之间还有热线相通。所以在这样的当中，有时候就会不经意的说，上帝跟我说什么样，要人听他的，或者甚至说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要听我的，要照我的来。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是属基督的时候，不要被这句话所迷惑，要看他背后讲什么样的。甚至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世界里面，还有人声称说我是基督，以前的基督是男的，现在的基督是女的，所以这些我们不要被他表面上的字句所迷惑。其实基督派他是把基督变小了，为什么说呢？因为当他说我是基督派，我是属基督的时候，已经把基督跟保罗、亚波罗、基法他们放在同等的地位，这其实就是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情况，他用了栽种还有造房子这样的两个图像来说明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都是可能是在栽种的人，我们也可能是在浇灌的人，但是只有基督，只有我们的神，他是让他生长的，所以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那个最后的结果出来的。造房子，他讲说，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根基上面，我盖这一部分，我弄这另外一部分，每一个人做一部分，但是如果根基不好的话，这个房子盖不起来。那根基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用这样的比喻来讲了之后，然后就讲了这一句话，我们是神的同工workers， 我们是神的同工。所以在这边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些传道人、牧师、传道或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是神的同工？没有，你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在他所谓神的同工的这个范围里面。哦，我讲啊，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既然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就应该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喧宾夺主，我们不能自以为是，我很了不起，然后抢夺了神的荣耀。这是在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跟神的同工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要从第六章，也是讲到神的同工，要来看看这上面保罗是怎么讲的啊。首先第一个，与神同工不可白受神的恩典，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在这边把神的同工把与神同工这些人跟神的恩典他拉在一起。神的恩典跟我们成为神同工彼此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的。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我们读的某一段圣经前面又有讲了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叫前文。你可以发现在这一段的前文里面，这两节经文的前文里面曾经提到什么呢？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福音的道理，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这里所用的字眼叫做与神和好。在这样的与神和好之后，保罗又告诉我们说，我劝你们也要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与与神和好，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既然说是恩典，就是一个白白得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才能够得到恩典，但是在我们得了恩典之后，我们成了一个基督的使者。我们现在新的版本翻译成特使啊，我们成了一个使者。成为神的使者或者说特使的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已经是神的同工，神要借着我们来为他做一些事情。成为神的同工，然后愿意把神的恩典来分给别人，所以说我们不可能白白的承受白白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如果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恩典落空。我们还要尽心尽力的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他说你是我的特使，你是我的使者，你要去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劝人跟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然后保罗在这边他引用了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以赛亚书里面的话那个话是说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在约那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这样的话，这是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引用了这一句话之后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带来的救恩，既然这救恩临到之后，以后的每一个日子就是拯救的日子，都是神所悦纳的日子。所以接着保罗在这边就说，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用这样来告诉与神同工的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时机。 还没有信主的人把握时机来信主，已经信主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承载上帝恩典的这些人，我们不能白白的领受神的救恩，也是把握时机来与神同工，与神信主，把人带到神面前，让别人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人所要积极去做的事情。但愿我们也能够去明白圣经里面另外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说，要趁着日子，我们做那位差我来的那位所做的工。意思就是说，趁着今日我们还有时间，一定要去做神托付给我们这样的传福音的工作。另外一个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同样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啊。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使命，趁着我们还活着，趁着你还可以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为主来传福音，尽力的为主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相劝，彼此相助。第二个，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二个与神同工，不会做妨害别人的事情，不会做妨害别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尽心尽力的就是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或是说任务，所以当我们讲论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就要很小心，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这边讲说不去妨碍，可能有时候比较难懂，但是当我们讲说你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时候，应该比较容易了解他的意思。因为当我们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时候，成为一个拦阻在这边，拦阻什么呢？拦阻别人信主，让别人得不到神的恩典，让别人没办法恢复与神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招致我们会导致别人来诽谤我们。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有很多方面可谈，我只是从两个观点来谈这件事情。第一个，要按着正义来讲解，按着正义来讲解，不是说讲到了按着正义而已，每一个你跟人个别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按着正义。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话。另外一个版本用的是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基督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火才，有些人确实能言善道，但是也有人口口笨舌，但是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不乱讲的话那就过了。因为曲解或者扭曲了神的话，妙讲神的话的时候，会带来教会的混乱。这个从历代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这种情形曾经出现过。所以每一个人要传讲福音的话，我们就是要正确的把福音的信息讲出来。怎么样叫正确的福音的信息？就是那种让人可以得救的福音，让人可以得救的福音，而不是说我们来卖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是在卖弄你的阅历有多少，你所读的书有多少，那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神在当中，没有把自己没有把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信息带出来的话，那是不足够的。好，第二个是要传讲的是要完整的福音，传讲完整的福音。 有一个五岁的孩子问他的爷爷，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爷爷就简单的跟他讲了讲解了这些，然后告诉他什么叫做罪啊，什么叫做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了拯救我们，他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个孩子听了之后，五岁的孩子听了之后就哦，我知道，就跑出去玩了。这个爷爷在房子里面听到自己的孙子跟他玩伴在那边讲话，讲什么呢？在谈论耶稣死的事情。结果他那个同伴就告诉这个孙子说，可是耶稣没有死啊。这个孙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不对啊，他死了，爷爷刚刚告诉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爷爷在房子里面听到这边，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发觉说啊，我没有把整个故事完整的跟我的孙子讲，我只讲了一半。所以当孩子进来之后，爷爷赶紧把他叫过来，把整个故事又重新讲一遍。这一次就没有停在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这个地方，继续的告诉他说耶稣是死了，但是他复活了，然后让孩子能够了解我告诉你的这些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知道说耶稣虽然死了，但是他复活了，到今天他还活着，而且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过我们得胜的生活。他把这个整个告诉这个孩子，这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能讲一半的福音啊，不能谈到一半后面就不讲了，这是完整的，我们要传讲完整的福音。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福音就是啊，这里我用了两个经文在这里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但是后面还有就是神已经让耶稣复活了，你们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神的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把完整的福音来跟你们说清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当中，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睁大他的眼睛在看，看什么呢？看你所传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看你所带出来的行为，包含你所做的事情，包含你所讲的话，他们要看看到底是你讲的是真的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基督的福音要相称。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愿意去与神同工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时常检验我自己所言所行的到底有没有合乎圣经里面的所讲的啊？圣经里面的教导到底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去做的呢？圣经里面谈到很多要彼此怎样的，我这边只是列出一部分而已啊。要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相助，彼此相顾，彼此服侍，彼此体恤，彼此劝慰，彼此劝勉，彼此推让，彼此接纳，彼此同心，彼此团结，彼此包容，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彼此，我们要自己问问自己，我真的有照这样去做吗？我真做到了吗？更重要的不是拿这个来告诉对方，告诉书记说注意你有没有彼此包容，那就完了，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拿来问自己还是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她很希望说我的老公如果来信主多好，但是她的先生 是不想去教会，因为他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的。我只要我过得很正直的生活，我与人为善的话，我信不信都无所谓。有一次他熬不过妻子的唠叨啊，我就这一次跟你去一次教会，就跟他去了。在崇拜的当中，当然妻子一直在观察他先知的反应，看到他在听讲道的时候常常在闷点头，他心里就很高兴了。哎，这个顽石要点头了啊，很顽固的石头今天可以点头了，想说今天的福音可能他听进去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就问他啊，今天你听讲到觉得怎么样啊？他说很好啊，讲得很好，很有道理啊。然后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先生说不必啦。这姐妹当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继续跟他聊。这一位还没有信主的这一位先生，他说做完礼拜结束的时候出去到外面，外面正在下雨，有车人开车走了，叫到计程车的人 taxi 坐车走了，有伞的人撑着伞走了，留在教会里面的是那些没有车没有伞的人，没有人管他们。这就是你们所讲的爱心吗？他说如果我有车的话，我一定会问谁要搭我的车子一起，我送你们回家。如果我有伞的话，我会问说谁要跟我来一起用这把伞。所以他最后告诉他的妻子说，你觉得我还需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基督徒的表现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姐妹无言。弟兄姐妹，想想我们自己类似的情况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我们一时的行为不察，一时的失掉爱心的榜样，的确会绊倒人。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必须要常常很谨慎，到底我的言行举止是如何，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受争议的人物。我们要很正确的传讲福音，传讲完整的福音，而且要与人和睦，特别是当不信主的人要跟你争吵，要跟你来辩争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脸红脖子粗的去跟他辩啊，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与人和睦比与人相争好得太多了。好，第三个，与神同工表明我们是神的仆人。保罗在这边用的是神的仆人这样神的用人这样的一句话，这个用人就是仆人同一个意思啊。我记得几年前，大概七八年前有了我们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欧巴神学院，我们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早上学生有晨读的时间我会带一班尘土的学生一起来看圣经，然后一起可以来讨论。有一次谈到仆人很自然的就提到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仆人的形态是哪件事情？耶稣所做的，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记得那段吗？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是脱下他的衣服，拿一个毛巾束在他的腰，这个是当时仆人的一个装扮。 用这样来表达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老师，我还为你们洗脚，你们要学这个榜样，要彼此来洗脚。当时有学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说，一个牧者在教会怎能是仆人？如果是仆人的话，他怎么推得动教会的事？弟兄姐妹，洗脚不是重点，耶稣所要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服侍，一个服侍的心态，一个服侍的动作，表达的就是我们要放下身段，我们要去服侍别人。因为耶稣他讲，你们中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越是要成为领袖人物，越是要成为别人的仆人。耶稣继续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做人的仆人，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谈到他为世人所做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功能。保罗他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这个心意，所以他追求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我是要做神的仆人。所以他在罗马，他给罗马教会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为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我是仆人。在西班牙的时候，我还碰到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个从美国来到西班牙，不知道是来度假还是来服侍的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他在美国所碰到的情况。他说有一个教会在聘牧的时候，有牧师来应征，当中有一个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要我去你们教会做牧师的话，以后你们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都要按照我的来做。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蛮讶异的，超出我的理解。因为保罗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保罗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是使徒，但是我甘心做仆人。所以保罗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值得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来学习的，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我要成为神的同工，我必须要做一个仆人。但是他保罗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他也很清楚的，而且很诚实的提到说，成为神的仆人会付上代价的，会遭遇一些不容易经过的一些处境，所以我把它定这个名字叫做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第一个是有一些艰难的问题会出现，患难、困苦、灾难。保罗他没有固定的收入，他支帐篷为生，他遭遇过海难，曾经一昼一夜在海里挣扎，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中的危险。他其实这么多危险，但是他还是愿意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来与神同工。另外第二个是他要备受攻击，会被鞭打、监禁，还碰到动乱。他曾经自己说，我做过很多次的监牢，受过很多次的鞭打。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提过一次的情况，说有一次在腓立比，他赶出一个女孩， 被鬼附身的一个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她是有一个主人的，这个主人当自己的这个赚钱的工具啊，因为他被鬼附身之后可以讲一些预言呢、有占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断了财路了之后，所以把保罗告到关里面去了，保罗就被抓进去用棍子打，而且受煎熬。在十九章，保罗曾经跟他的同工一起，然后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要人敬拜真神，离弃假神。当时的以弗所敬拜的他们的偶像是一个叫做雅典尼。有人因为做这种敬拜假神的这种生意，然后赚了很多钱，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到影响，就迁怒到保罗跟他的同伙，把他们抓去关到监狱。这个后面就是很有名的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吟诗唱歌，然后后来神差天使把他们带出去那一段故事。所以保罗他也会碰到这些让他皮肉受苦的这些情况。第三个，他有劳碌，有失眠，有饥饿。他直接的就讲说，我会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会有碰到这些情景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是肉体上的，但是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存在，为了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要与神同工的时候，真的是会碰到很多这个苦难的事情会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虽然有这些消极的一面，但是还有另外积极的一面，一个正面的事情啊。什么是正面的呢？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用的话就是有廉洁、有知识、坚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这些都能够伴随着服侍的人，伴随着这些神的仆人还提到说真实的言语，神的大能借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比较不容易懂，其他我们看字面都可以了解它的意思这里所讲的说仁义的兵器，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以神的真理，以这个正义来做武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抗恶者，攻击敌人，所谓敌人就是撒旦魔鬼，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对抗，也可以用这些来保卫自己。当然这些仁义的武器从哪里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拿得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武器。所以保罗在这边也特别提到说还要忍，坚忍，持久的忍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到最后不管是荣誉或羞辱，恶名或美名，根本就不是重点，不会有影响。只要我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只要我与神同工，对主忠心尽心来服侍，我就足够了，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来为主而活，为主来做工。但是很特别的，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语法这个英文 paradox， 我不晓得中文应该用哪一个来翻才正确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悖论啊或是调阅啊，其实就是一个对照在当中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所做的是像骗子一样，其实我们所说的都是诚实的话，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好像我们是籍籍无名的人物，一个小人物一样， 其实是大家都晓得家有不巧有家的意思。保罗后来在那个外邦的地区也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啊，不是说已经死了，好像要死了，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有神同在，我们是活着的。似乎受惩罚没有被处死，这个不是很容易懂啊，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就像保罗被抓到监狱里面一样，被惩罚了，被责罚了，但是不至于丧失生命，因为神与他同在。后面几个就比较容易懂了，似乎忧愁却而行的，我们在为主而做工的时候，我们会内心里面有喜乐，似乎贫穷却是富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贫穷富足跟一般社会的观点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我的钱有多少叫做叫做富足，而是心里面的贫穷跟心里面的富足。耶稣说我来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就是一个富足的生命。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因为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很满足的过我们喜乐的生活。总之用这样的一个对照的方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一个神的同工，一个神的仆人，处境有顺利也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对比，一个悖论在当中，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会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我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也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服事上，因为有主而能够享有平安，享有喜乐。最后要来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年纪超过90岁的一个老弟兄，他在结婚66周年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他们为儿孙做了一本家族史啊，在这本家族的有关家族的这本书里面，最后的一章它的标题叫做爸妈的叮咛，爸妈的叮咛内容涵盖他们所经历过的重要的人生的课题。当中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他怎么写呢？如果你觉得基督的信仰让你觉得很疲乏，几乎榨干你的精力，那就是你将基督信仰当成一个宗教活动，而不是享受与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与主同行不会使你困顿，反倒会让你得到激励，重新得力，而且生命能够充满活力。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今天这一篇有关于与主同工、与神同工、不可白受神的恩典、与神同工不做妨碍别人的事情、与神同工表明我是神的用人，当我们听完之后，我想再多叮咛一句话，你要先有什么呢？有主的同在，你要先与主同行，有主同在，与主同行，这个是大前提，你才有动力继续说我要与神同工。特别是像刚刚那个老夫妻他们所写的，当我们在信仰上已经无力向前，当我们觉得说事后感到厌烦、精疲力尽的时候，特别是在 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到 burnt out， 不是到有了抑郁症的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必须要去思想说，我是靠着自己在不是吗？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吗？还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呢？如果靠着自己来服侍的话，你不是与神同工，你是为神做苦工，没有喜乐可言。所以那当然不是与神同工。如果我们把在教会的服侍当成说我只是在进行宗教的活动的话，你会有很多的忧虑，你会有很多的重担，享受不到与神同工的喜乐。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仆人的服侍当中举目仰望神，全心信靠神，顺服神，靠着主的恩典拥有主的同在，与主同行，与神同工。也许你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让我们都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去经历到如何做一个主的仆人，以及知道说如何来与神同工。愿神祝福你们。